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分享，在我这段前段时间的生命的历程，很高兴今天来到东源教会。东源教会就好像跟厚朴是姐妹教会，好，所以今天要来这边，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开心。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则见证，好，是第一个是在我的婚姻的见证，从无到有。好，第二个就是在事业上跌到谷底再重新上来的见证。好，那在分享这两则见证，好，我来叙述一段小小的故事。在嘉义县的民雄乡，好，50年代的时候，非常少人是信基督教的。那时候有一位小女孩，当时是5岁多，跟着母亲来到嘉义县的民雄教会。那段时间还有跟兄弟姐妹一起聚会。那因为小女孩的爸爸不是信徒，所以呢，母亲的信仰那个时候也是初阶刚信主，所以教会考虑的结果就是小女孩的母亲受洗，小女孩跟她的兄弟姐妹都没有。所以在那段时间就跟着母亲到教会去，直到有一天大概小女孩6岁的时左右，妈妈就带着小女孩还有她的弟弟要到高雄去探亲。那当时这位小女孩就一直上厕所，上到最后呢就是尿中带血。那母亲就紧张了，怎么办呢？因为在穷苦的人家，第一个没有钱，家庭婚姻也不美满，所以当时会来真耶稣教会是因为第一个母亲她的婚姻觉得不是很幸福，加上自己的孩子也在出生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呢促使这位小女孩的母亲会想就是人生好像痛苦的事情比较多。那因为当中他的亲戚也有人是已经是从幽暗中，就是在精神分裂的情况得到真耶稣教会的这个福音，也因为这样子而痊愈，所以就鼓励小女孩的母亲要来教会。就在那过不久之后跟着母亲到高雄，也因为这样子的病就是突然发生，当时也吃了西药也吃了一些特效的药，发现都没有办法。所以当时这一颗家族的福音种子就跟小女孩的母亲鼓励说你要全心的来信奉这位创造宇宙的天上的真神。后来因为这个机会，小女孩就在那一次在台湾海峡受洗。那受洗起来，她的病很奇妙的果真就痊愈了，就再也没有发生刚才叙述的这一些事情。那么那一次小女孩就有机会这样的受洗，直到9岁的那一年，教会刚好也办了福音布道联恩布道会。就在平常的祷告中，姐姐就鼓励小女孩说赶快去求得圣灵，圣灵就是你进天国的凭据，而且可以帮助你很多的事情。小女孩就赶紧跑到祷告室跟着那一些姐姐祷告，就在那一次她得到圣灵从圣灵当中他也体会到说真神的存在。因为过去都是跟着母亲还有哥哥姐姐来到教会而已，好， 那我在这边要介绍这位小女孩，就是站在各位前面的我。感谢神，刚才听到萨摩尔提琴班，因为我每天几乎都念到萨摩尔补习班，所以刚才会口误。听到萨摩尔这个班的时候，很感动，因为今天我要叙述的就是跟萨摩尔相关的故事。好，目前我是在板桥厚朴教会附近，跟我的先生经营就是萨摩尔补习班，所以特别的亲切，觉得来到东园特别的亲切。好，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重新数算神的恩典，就是回想。那我现在要来见证两个，因为神的恩典一直到这个星期都是，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那有个习惯就是感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把它写下来。好，写下来，改天哪一天要分享的时候拿出来，就看得到说，哦，在民国几年几年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好，那我现在叙述的这个是在102年，那一年是也是跟现在一样，就是发生在和平医院发生的 SARS。 好，跟我们东园也是很近。好，那一年 SARS 也是等于说波及了很多我们补教业。好，那补教业让家长的印象是怕孩子他去公共环境被传染。好，所以在这个这一则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到那一年102年的六月的时候，我印象中就开始就那一个月就亏损了6万元左右。那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我是不知道，因为就是婚后神让我感受很强烈的感受到，在过去我是生长在比较灰色的天空的环境下，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就常常会跟神流眼泪。可是很奇妙的就是结婚后神带我到好像是蓝色的天空，变成天空再蓝。所以那个刚才唱406首的心境跟在几年前唱406的心境完全是不同的。好，那在102年那一年我就知道说，才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的先生是属于比较内敛安静的人，他平常都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跟我回娘家，或者去哪个地方我们两个几乎都是在一起。那今天因为厚朴他有被安排圣工，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那么在那一年在 那一年我还在板桥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跟我提到说，哎，你知道你先生最近发生什么事吗？我跟她说不知道。哎，她说她现在财务有困难，她就跟几位的弟兄姐妹周转钱咯。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先生他从来他遇到，当然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就是他一个人去承担 这一份的压力。好，那感谢神，是神也帮助了他，不然真的会睡不着觉。那一次我知道之后，当然心里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诉说无门嘛。好，那么就在思考一件事。好，等于说经营补习班有将近10年的时间，如果神你希望我结束了补习班的工作，那请神你告诉我，让我看见补习班非常的低迷，就是非常的不好，因为那个是卡在等于半那个中间。那么就跟心里就跟神这么说。好，那么过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跟主耶稣说，在我过去在信仰这一条路遇到非常的事情都会就是想说禁食祷告，求神让我明白怎么做。好， 那我的进食祷告不是很认真说跪着半个小时，没有，就是维持一个月，早上就没有喝水也没有吃饭，就想说跟神祷告，求神让我明白何去何从。那这一件事情我事后有在反省，好，反省说家里遇到的这样的处境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当时是适合，可能适合当老师而已，不适合当经营者，所以呢没有把根基去学好之后就这样子创业。那么在创业之先，那时候那一次，对不起，我跳到前一年83年的那一跳到83年准备创业的时候，也是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在今年的9月底可以找到适合的补习班。那个时候我们是打算，就是报纸有登比如顶浪啊，好，我们没有从零开始做起，就是算买人家已经准备歇业的补习班。所以就跟先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祷告，如果在9月底以前找到适合的，我们就开始创业。那么真的是在83年的9月27日，好，看到一则新闻，就在厚朴教一则报道，在厚朴教会附近就是有一家补习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所以在跳来10年后，就跟神说，回想这当初也是跟神祷告的，那神啊，这件事情请你也让我明白何去何从。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十年后的某一段时间在唱诗或者在祷告的时候，常感受到诗歌似乎告诉我以及安慰我，就是很强烈的感受那在有一天安息日的聚会当中那一天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流泪跟神祷告。那一天我印象中是简东豪长老他讲的主题叫做爱你的命运。那命运在我们教会，我印象我很少听到命运那么那一天的讲道里面我先生他也非常的感动，他说感动到流眼泪。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听得感动，我只知道我在祷告中一直掉眼泪。后来在祷告中有很强烈的意念走进来，这个意念不是声音，也不是，那是一个强烈的意愿告诉你，你不能收补习班，因为这边为了那一些慕道朋友，或者说这边有主的羊你不能收就是这种强烈的意愿进来。那回想这10年来，确实真的就像那种意念一样就是有一些的家长他们有来到教会，也有受洗的家长，得到圣灵的家长，以及得到圣灵的小孩小朋友以及最近有一位家长，他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在过去几年她嫁给卫信主，所以慢慢的比较少来教会。她说她上网搜寻，她就看到撒母耳补习班，想说这应该是基督徒开的，就连线聊完之后就聊起她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有类似几个这样的案例所以慢慢的体会说神他的那个旨意那么那一次我印象中就是结束后谢传道现在到加拿大这位谢宏俊传道，他骑着脚踏车来拜访我，因为我们都是嘉义人，他说他对我的印象以前是很活泼，为什么今天在查经的时候他看到我的眼眶发红他觉得他第一个访问的就是要访问我，所以他就骑车来补习班 好鼓励我，好跟我聊天，好那感谢神啊，就是那一次那一天开始，好我先生他也决定说要把板桥贷款的这个房子，好决定就是卖掉，好卖掉之后把这些的财务慢慢的还清，好那其实后来问的结果没有还清，还剩下300万。那有人问说，哎，你开个补习班会亏损那么多钱吗？其实不然，我后来有去思考，也请问我先生，因为他也希望说自己的家庭经济更好，所以他会去做投资，或者说要开什么公司。那么加上补习班搬了3次的家，累积那个时候的银行可能那个利息会滚得比较快，我是比较没有跟银行打交道，不是很清楚。累积之后我后来要想，神也借由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夫妻，尤其告诉我先生，虽然当时他也是当负责人，可是呢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还不是还没有到那个也就是说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是比如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最后呢忙碌之后就会忘记了这些事情，只是来参加聚会，只是做这些很基本的功夫，就是回想神给我们的一些的爱。那另外我听过一位传道分享，他提到神让我们遇到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情，在他的眼里都是一样，可是我们人类会把它划分，这是苦的，这是乐的事，这是遭殃的事，这是祝福的事，其实这一切都是有神他的带领。好，所以慢慢的也确实体会到这一点。好，那个时候6月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串的故事，到决定已经要继续经营的时候，接近了暑假的时候呢，就开始我们那一条街有4家补习班，那么许多的补习班在暑假都是休息呢，就是有些老师他就必须停课没办法上班，但是感谢神啊，我们补习班在那一年的暑假很奇妙，很多家长来问班以后呢，而且那个我印象中还要请2位姐妹来支援，就从那个暑假开始，很明显就是那个就是营运的状况突然爬起来这样子。所以我目前到现在啊，我在想说不用去为招生烦恼，为缺钱烦恼，过去可能很明显会去担心这个，但是呢这几年就完全不用。那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从反省到回归到神的面前，以及夫妻同心的祷告。后来有听我先生说他很感谢神，因为在那几年就是我的孩子大概是二年级以后的阶段，小孩子很需要父母的爱。那现在有观察，因为我经营的补习班，观察父母大部分都是忙着赚钱。好，那先生他说因为自己的事业也都没有任何的起色，投资也都是失败，所以他回归来家庭跟补习班陪着女儿长大。好，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真的陪着女儿长大，那么让这个孩子在主里面成长，这个是非常感谢。那现在他也是在教会的单位工作，因为他 也接受父母的建议，就是能够奉献，他现在的能力能够一毕业就到教会里面工作，这个是神的祝福跟带领，也让父母，当父母的我很开心， 而且非常的放心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工作。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都不用再为钱的事情烦恼啊，慢慢的不知道哦，那个我有问过先生说，请问那积欠的钱你去跟银行谈完之后需要还几年？他说要还十年。我听说十年，而且孩子的那个教育费完全没有，连5000元要发薪水都没有办法哈。所以从那种很悲苦的悲痛的当中，在这个悲痛当中，我想到说为什么流泪哦？因为我跟先生结婚之后啊，就是没有机会吵架，就是彼此都不会想跟对方吵架，不知道为什么哈。那么我知道他的痛苦，可是我又不敢哭给他听，所以我就在浴室里面拿着那个莲蓬头啊，就其实心里很痛苦，就冲自己的身体，那莲蓬头的声音水声很大声。我印象中那一次就一直哭，哭完之后看着那个棉被就开始捶棉被，觉得为什么今天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在跳到之前还没有看到答案的时候，所以事后一路走来本来是说还十年，那不知道为什么印象中是在5年内左右还清，还完钱之后还可以有多余的钱，我们就跟神祷告说如果可以让我们在台中可以，等于说我们如果我跟先生退休后主若愿意就是决定在台中能够养老退休，那因为北部第一个能力没办法到达再重新去买一间房子，再加上没办法像台中比较宽广，那这个是非常感谢神，所以在斡旋的时候或者要买房子的时候，就是跟着先生一起祷告跟神说到，请问就是说现在是你觉得哪一家比较适合呢？好，第二个在跟人家斡旋的时候，好，也两个我们跑去厕所祷告，跟神祷告，好，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们要怎么办。好，所以我后来回想啊，我这两个见证都是在祷告里面发生的那个的事情。好，所以在工作上这一边到目前为止，虽然去年SARS 不是去年是那个 COVID-19 的影响，补习班也要跟着休息也将近3个月左右，可是我跟我先生非常感谢主，怎么说呢，强迫我们休息就顺理成章可以休息，因为平常你不能休息，那这时候你刚好休息。第二个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如果是在 SARS 那一年发生，我们两个会很惨，因为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休息。另外就是我们两个有时候提说啊，在努力奋斗的时候，觉得有时候互相在聊天说，我们两个没有生病的权利，也真的很感谢神，神让家人身体健康，真的没有生病的权利，这样子就可以节省很多的钱，而且我们几乎都是亲力亲为，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就是如果他们没有神的话在心中，事实上孩子还蛮辛苦的带，可是感谢神，神这样带领的赏赐我们智慧聪明，让孩子们也都很配合老师。那刚才讲的这个见证虽然是在20年前还是10年前，但是呢依然现在还是发生，就好像说比如这一次暑假的这6次旅行当中，每一次的旅行都请学生一起祷告，出门回来也要感谢祷告，那也拜托家长为孩子们的出路祷告， 也请家长就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真的确定有家长他回复就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还有家长会回复阿们。我在想说哦，感谢神耶，因为就像上个礼拜那个气候报道的是三重区还是台北市区忘记了，就是那个地点 40% 下雨，那我们要出去玩的是户外的，我心里想说只要我们的小朋友同心祷告、哦、天气会从那个就是天气会放晴，所以、啊、就跟学生说我们同心祷告。那一天、哦、我印象起来是三重大都会公园，真的是很热，那本来下雨几率是11点开始要下雨，那很感谢神、哦、不是雨来了，是那个云来了，所以在回路回来的时候跟学生说，你看那个天气的太阳本来很强，可是现在变成阴天，让我们的学生你们、哦、可以、比较没有晒到太阳、哦、那回来的时候在、真的很感念神的爱，所以就跟小朋友分享我为什么要请他们祷告的原因，就讲两个见证、哦，讲完之后呢，下车回来我就问那个6岁的小辈，那个 小学生说，哎，请问老师 几岁的时候受洗？他说6岁。那请问那个陈主任的那个家里是谁？精神生病后来要把牛摔过去，后来在台湾海峡游，那么传道说奉主耶稣圣名叫你回来，那个舅舅就真的从台湾海峡这样游回来，因为那时候是邪灵工作，一直游一直游。他说陈主任的舅舅，我就跟我先生说，你看那个小孩、哦、6岁都听懂老师跟他分享的见证，所以就觉得说，哎，这是我可以回报神的那个方法之一、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分享、哦、那赶紧分享第二个，第二个分享我们在座也不少有爸爸妈妈以及我们青年、哦、在我26岁民国80年初的左右、哦、那个时候正逢清明节的时候，就像清明时节雨纷纷、哦、下着雨，那我就是坐着火车从嘉义坐着慢车要准备回来台中工作，我那时候是在台中工作、啊、那么在火车上眼泪就一直掉啊。为什么？因为我立就是从以前就立志说我要在主内结婚、啊、求主能够帮助我能够遇到适合的人、可是那个时候觉得说啊，主耶稣你好像没有在听我的祷告，一直阴错阳差没有遇到适合的青年。后来呢，那一天坐火车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到说，真的很大胆哦，怎么大胆呢？跟主耶稣抗议，跟主耶稣说，我不管，你就处罚我，我才不要，那时候就是对神的不认识啊，就是我才不要嫁给我妈妈说的那一个人，好，就是你处罚我，好。结果在隔天、哦、我就收到介绍我就是我先生的这个介绍人、哦他跟我说要提介绍一位青年，那这位青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有看过他，我觉得他还蛮给我印象不错，我就赶紧写信啊，就说好我愿意跟他试试交往。结果呢，那一封信、啊、就因着那一场雨就没有寄出去，就 放着。后来我那一天晚上在写，就跟神写信说，神啊，你真的不像我想的这样子，我想请你处罚我，可是你没有处罚我，你却来祝福我。好，那封信没有寄出去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很反悔的事哦，就是在走楼梯的路的这个当中遇到蔡执事，蔡执事就跟我说，蔡姐妹麻烦你交一张相片给我。好，我就回去交相片要做什么？要准备相亲啊。好，我就回去找一张相片哦，那个就是我反悔了，反悔跟神的祷告内容， 因为在过去跟神说，这个人家介绍这个，介绍这个，介绍这几个当中，我不知道谁适合我。那神啊，求你帮助我，如果是神的旨意，就从那一个人，就是这位弟，从某一个弟兄开始提。那这几个当中，就是陈弟兄，就是我先生，这一边先提。结果呢，因为这一场雨之后，我信没有寄出去，我反而就是又有一位执事他跟我提，我就很想把相片交出去，可是呢就在回想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心中很不平静。虽然我比较喜欢蔡执事介绍了他侄子，那个时候就是用眼光就是放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就是在国外生活的人一定是比较好，第二个身高也比我先生高，学历好像差不多，所以用人的眼光去评估说，那个人比较好。可是呢那四天好，还好，感谢神啊，就是我没有把那个相片交出去。那四天有在思考说，这样对吗？所以就开始花时间祷告。好，那么因为以前在教会工作很有时间地点祷告，所以呢那个祷告的时间可以很比较长的时间。后来呢也流了很多的眼泪跟神祷告说，神，我就把信交出，把那个相片交出去啊。好，后来我就跟谢传道聊一下，谢传道就告诉我说，神的旨意是在你祷告到很平静的时候才会彰显，你现在的心很乱，要继续再祷告。我就真的很听话，就是继续祷告。后来呢，在去苗栗参加福音布道会完之后，回来祷告，要跟姐妹聊的时候，她跟我说，如果是她会选择台湾的陈弟兄。因为台湾的陈弟兄是事先已经同意说要认识你，所以呢，如果是他会从陈弟兄。但是这些话是有听见，但是没有办法放下本来想反悔的那个决定。所以回到宿舍的时候，就躺着休息的时候，就想到一件事，在过去，不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会想说祷告。第二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就进食祷告。好，那么小时候所看到的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看到那个犯邪的人，他们来教会都可以蒙神医治。因为在乡下会比较遇到这种等于说犯鬼的啊，或者有一些人生病啊。好，那就回想说，神他是不偏待人。所以呢，我就重新再做一个调整，就是好，那明天决定进食祷告。因为神是不偏待人，所以呢，那个传道他也在台上跟我们说，姐妹们不要失望。因为常常有人会说，教会里面弟兄比较多，比较好选择条件，姐妹如何如何。传道就跟我们说，神造人是1:1，所以呢，姐妹们要有信心。这个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神是不偏待人。所以那一天的祷告里面，我就只是还没有开始祷告，只是念头浮上，很奇妙，有一个意念，也不是声音，它是个意念进入你的心，就是选择陈弟兄，要跟陈弟兄先交往。因为呢，那个心浮上来之后呢，就很有信心的说，心里想告诉自己说，如果他不是神的安排那个回来相亲的这位青年，他还是会跟你有机会交往。那在还没有这种念头浮现的时候，其实那个信心是很小，就觉得可能吗？如何如何？就是很多的疑问那这一件事情很感谢神了。后来当决定跟陈弟兄这样认识的时候，因为陈弟兄在过去很少，很安静，很内向，那我们第一次 就在那个东海大学见面，陈弟兄跟我可以讲话7个小时。所以那个我妹妹也是之前是东元教会的哈，她说姐姐那个人跟你没话聊了，她很安静。那感谢神呢，聊完之后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继续交往，我们就各自到那个就骑车到那个台中总会，啊，那个台中教会有男女祈祷室，我们就各在祈祷室祷告。后来呢，我们就这样子交往。那在那一年的隔年的228结婚，啊，那一年的228还没有放，不是国定假日哦，就是后来国定假就定228，所以有机会刚好我们的结婚周年就是228。那现在回想啊，就是真的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因为我现在的在教会的工作是婚介，想起就是，我们人啊，就是要学习尊主为大，很难尊主为大，很难有信心，再怎么样都是跟学习跟神祷告。当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好，无论什么事情，好，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到那个答案。好，所以神一路带领，让我的家庭，哦，没有吵架的气氛。好，有人说这是真的吗？我想我现在的脾气是很稳定。那平常我也是，我虽然比他比例上比较会生气，可是遇到这样的人，哦，我们两个就更没有那个吵架的。那我举一个例，就是夫妻相处上，就是那个前后的差别。有一年我很无知，跟神说啊，主耶稣，人家那个要去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夫妻一起同时去教会，我的先生他不是属于这类的人，他很爱主，但是他比较有他的生活模式。我居然很幼稚跟神说，神啊，你处罚他啦，我已经没办法了。结果这样的情况哦，很严重。那一天安息日聚完会的时候，我先生居然不能起床，就躺在床上。后来我跟我孩子还有他，我们三个就起来祷告，我就跟我先生说很抱歉，我们跟神悔改。好，那祷告完感谢神，我的先生的状况慢慢好转。那从这个小小的事上，我自己不是小小事，其实是大事，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无知的人，怎么可以跟神说这样子。后来就比如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发现说是要求神怜悯他，不是求神教训他，所以也是流泪跟神祷告说求神怜悯帮助，真的反而是那个效果更好，因为神会去感动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好，那例如有一次，他怎么很晚回来，我心里很难过。其实我知道我先生很晚回来，第一个就是补习班，第二个就是图书馆，他也不会去做任何坏事，可是那一天的心情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不开心。很不开心的时候，我并不是用骂人啊，还是说吵的，或者，但是心里就很难过。后来就告诉自己，好，拿出圣经来读一段圣经，读完之后就流着泪跟神祷告。这个时候，还不是这样子，就写一张纸，写完说我现在很生气，请你不要进这个房间的门。事实上到现在我们夫妻是没有分房，因为圣经里面有交代嘛，所以不敢。但是就很生气，就把那一张纸贴在那个门帘外。真的，我先生回来了，我知道他回来了，他真的也不敢开那个门。后来我已经祷告完了，心里的气已经消了，我就再改用一张纸写着说，我已经气消了，好，我已经没有生气了，你现在可以进来了。好，我是举例了，就是说我们会有意见不同，还有步调不同，但是并不是用吵架的去解决这件事。所以在这边也跟各位分享这两则小小的那个见证。好，那么我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有一段经节是以前到现在一直很喜欢的，诗篇128篇。诗篇128篇是还没有结婚的那一年传道者在分享的这一篇，这六节。那这六节是非常喜欢，就想说以后我的家庭可以学习这样子。好，我这边读，如果说可以也可以一起读。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阿们。好，今天现场的我们各位的来宾贵宾就是或许你是第一次来，或者已经来真耶稣教会一段时间。那在圣经里面有六处写到神不偏待人，神爱我也爱你，只要你愿意跟着他，那么无论在何处你都可以祷告。祷告不一定只有跪着或者来到会堂，你就可以像诗篇128篇这一篇记载着，全家幸福和乐。好，谢谢，哈利路亚，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
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借着今天下午安息日下午的乐舞道，可以听到我们蔡姐妹她美好的见证。那小弟想说我们就来做一次很短很短的总结了哈，小弟听的感想。那第一个感想就是说听了蔡姐妹的见证哈，那让我们学习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人很多时候会因为苦难来认识神，神往往借着一些苦难，人的苦难，让人去寻求他，然后进而认识他。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蔡姐妹的信仰她有提到过，那因为小弟要被通知要来参加乐务道，所以小弟把她108年接受触屏隔壁大家好的访问，小弟听了两次，大概花了两个小时左右了。那她因为她是刚开始她有见证到刚刚她的衣钵他的衣钵因为精神分裂然后来真耶稣教会信耶稣，结果竟然得到神的医治，因为这个病痛这个苦难。然后接下来他的妈妈在到高雄期间也因为他衣钵的见证跟勉励所以他就是学习祷告依靠主，而且应该是在民国54年受洗了，好妈妈，是吗？是哪一年？
算一下，
好， 哦，61年受洗哈，好，感谢主哈，啊，然后病也得到，然后他自己呢，他有见证过他6岁的时候哈，6岁的时候，然后因为到高雄哈，然后因为血尿的关系哈，啊，然后他决定要用祷告的方式啊来医治，因为舅舅给的药哈。特效药也都没有效嘛，哈，啊，所以就是专心来依靠主耶稣，结果神也让他得到医治痊愈，哦，所以因为人在世上碰到的这些苦难，哦，然后引领这一家人哈，从姨伯，然后妈妈，哦，然后他刚刚有见证过说他在台湾海峡哈，就在高雄教会的时候，然后搭船到旗津去。在旗津的海边受洗，啊，所以感谢神让这一家人这样一代一代的来归主。那在圣经里面，小弟就念给大家听，在约伯记的22章21节，约伯记22章21节，这里他就圣经有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所以我们认识神就可以从神，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平安，啊，那我们有时候认识神，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碰到了一些苦难，啊，所以有时候碰到苦难也是要感谢神，啊。第二个，是信心的试炼，啊，因为刚刚蔡姐妹也有见证到说，她因为在补习班创业的过程，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因为经过10年，啊，就是好像都还没有开始赚钱，啊，那因为他从开始创业就是83年，啊，开始创业就有祷告神，啊，那神真的让他找到一家顶让的补习班，啊，然后10年之后面临这个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发展，在不知道的时候他也是跟神祷告，啊，但是最后他就觉得因为补习班里面会碰到很多主耶稣的羊，啊，包括家长跟小孩子，那这是为主来做工，啊，传福音的一个机会，然后也可以让神得到荣耀，啊，所以他就祷告之后决定继续，啊，要去补习班要继续下去。然后刚刚有见证很奇妙，在同一条街上可能有3-4个补习班，哦，那大家暑假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孩子都在家，家长在家嘛，哦，就 可能 要休息，但是他的补习班，哦，小弟听到那个广播是业绩增加10倍，哦，业绩增加10倍，哦，那所以神就因为他这个祷告，然后他为了让神的福音可以有机会可以传扬，哦，然后哎，神就在这个时候来翻转他，哦，然后所以本来这个10年哈，才可以还清的债务，然后慢慢的可能就在5年多就还完了，哦，还可以继续的累积，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也让我们体验到说，我们信主之后不是从此之后就一帆风顺，我们的信仰人生在奔跑这一条天国路上面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考验困难要去面对，那其实这个是神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我们信主耶稣，神当然会在很多方面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然后甚至祝福我们，但是最重要信主耶稣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能够得到灵魂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然后心灵可以平安喜乐，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永生天国的盼望。所以今天的题目说，应该是从诗篇84篇出来的，诗篇84篇第6节是这样说，我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本来是一个流泪的地方， 但是经过神的同在，我们经过考验之后，我们学习到功课之后，那我们一家人的信仰可以在教会聚会，然后在家里面也可以一起来读经祷告，那神就再一次的祝福我们，让流泪的地方变成泉源，非常丰盛的地方。然后第三个小弟的感觉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天父真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听人祷告的神。因为祷告，然后事业可以开始创业，因为祷告在困难的时候让事业可以继续，而且可以更加的兴盛，因为祷告婚姻得到了一个美好的选择。小弟在听那个广播的时候，其实蔡姐妹有用了诗篇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在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五十六篇第八节也很好，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面吗？所以当我们在呼求神，我们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流的每一滴眼泪，神他都会纪念，他都把我们的眼泪就好像装在皮带里面一样。那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到这个美好的见证。